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街2374号是一栋不起眼的砖房，里面有大量有用的军事信息，但是美国军人对此先有耳闻。屋内四壁挂着军用地图，详细标示着日军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部署。屋里的椅子上坐着的几个人，他们脑子里塞满了有关日本陆军的信息，日本怎样行动，怎样作战等等。这里的人了解许许多多有用的信息，但是美国陆军并未从中受益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到这里的六个星期以来，没有一位美国陆军高级军官主动挂个电话，或者来敲敲他们的房门。这栋房子里住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，蒋介石委员长派他们来帮助美国计划和组织在远东的战役。代表团团长是思维敏捷、久经沙场的熊式辉将军，成员之一是蒋委员长的外甥陈彼得。他们中有些人会讲日语，也和日本人打过仗，大多数在过去的五年里都和日本人成为战场上的老相识了。他们于4月13日到达后，已递交了介绍信函，给有关当局送去了名片，并租下房子。美方毫无反应。两星期后，熊将军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，他非常明确地指出，盟国也许赢不了战争，除非对所有的战区有一个统一的部署。没有人理睬。是时候了，美国陆军不能无视中国的危局，日本人已经发起一轮新的攻势，要摧毁中国。比起过去五年里的其他攻势，这一次日本人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，不仅因为缅甸的陷落，还因为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远东的所有灾难。日本人开始惴惴不安，担心盟国会把中国作为基地，对日本以及台湾、海南、印度支那和其他日本前沿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。特别是山东半岛，他像一只愤怒的拳头举向日本，还有浙江省的大部分沿海地区，从那里四马达飞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大半地区。山东在1938年年中就被日本占领，浙江则是另一回事。浙江从未被征服，这里是蒋委员长的家乡，也一直是冲破日军封锁、进行高度有组织的偷运贸易的中心。日本人于1941年5月下旬投入了六个能征善战的机械化师，以及至少200架飞机，兵分几路向铁路和货运集散中心金华开进。陆军挺进的同时，42艘日本运输船偷偷驶向福州附近岛屿林立、海盗盛行的海岸。日本人在那里占据滩头，然后向西北进攻，与从南昌向南来的日军会合，在浙江守军背后形成加钱之势。与此同时，为阻止盟国的飞机给中国军队的补给，日本人又多派了六个师，辅以500架飞机，用于对付棘手的飞虎队残部，大举进犯中国最西南端的云南省。如果日本能够最终完全占有中国的主干线铁路，特别是从汉口到广东的南北干线，那么日本将拥有到达除岛屿外的所有占领地陆上供给线，以及一条从新加坡到东印度的海上捷径。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的陆上交通线，那么长期以来被认可的美国海军对日战略，切断日本到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，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。那么麦克阿瑟将军在澳大利亚部署的跳跃海岛、切断海盗的战略，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作为夺取中国内陆交通线的第一仗，日本人已经对长沙发起了进攻。 他们过去曾三次进攻长沙未果，但是这一次他们在汉口和汉口以北集结了大约八个师的兵力和至少100架飞机以供进攻长沙。对浙江的进攻也同样出于占领交通线的目的，和所有日本在华进攻一样，进攻浙江也是沿着最大的铁路，这里是浙赣线和与铁路并行的最好的公路。日本这次多路进犯是战事开展近五年来对中国最严峻的威胁，如果日本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，他们不会就此打住，他们可能会趁热打铁了结中国事件。1942年5月以来，日本人一直在往两处集结大军，一处是中国中部的汉口，另一处是印度支那的西贡，后者可能用于对付印度和澳大利亚。但是如果日本目前的进攻得力，两处兵力都可能用来打垮中国，南方兵力从南向重庆开进，中部兵力通过西安插入，把中国北部和中部割开，切断蒋与其苏联朋友的联系，两边同时夹击，将构成对重庆的巨大的前行攻势。在陷入战火的浙江，特别流传着一个说法，说蒋是一只大海兽的化身，这只海兽过去住在奉化附近的水中，在沙石上晒太阳。他们说蒋出战时若是雨天他就打胜仗，若是晴天他就打败仗。这则迷信中包含了对现实的成熟思考，如果蒋在雨天出击，敌人不能动用飞机，既然蒋几乎没有飞机，除了陈纳德将军出色的飞虎队在缅甸驾驶的那几架飞机，而敌人用不用飞机就不一样了。蒋没有真正的空军，因为美国和英国没有送给他。华盛顿和伦敦乐于相信，既然蒋没有飞机也能从1937年抵抗日军到现在，他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。既然如此，空军可以飞往俄国、英国、中东、澳大利亚，飞往除中国外的任何地方。但是如果说中国头五年的战斗是艰苦的，那么现在面临的就是最艰苦的时刻。现在日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集中兵力，他的侧翼已经没有了严重的威胁，菲律宾打掉了，新加坡也完了，香港也完了，印度支那已握在手里，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还远远没有准备好，西伯利亚的苏联人不想惹事。中国政府发言人对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哈里森·福曼说，中国有三个需要，一是轰炸和驱逐机，二是轰炸和驱逐机，三是轰炸和驱逐机。实际上中国还有其他需要，大炮、弹药、汽油，但是中国人现在强调他们最大的需要，也是盟国还能够满足的需要。有一位美国军官了解中国，并在中国屡建战功，他就是美国志愿飞行队及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。上星期他在昆明说，2000架美国飞机就能干掉日本空军。他说日本进攻浙江也不可能打掉所有可用于轰炸日本的飞行场地，中国太大了。其他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士同样认定中国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，而美国忽视了它，再不抓住机会可能就来不及了。在派驻美国的各国外交官中，没有几个比文弱而富有魅力的胡适更受欢迎。他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，自1938年以来任中国驻美大使。1942年9月初，蒋介石召回胡大使，代之以魏道明博士，蒋委员长没有讲原因。当然， 51岁的胡博士以其学者身份不屑于宣传蛊惑，而大家都知道美国租借法案对中国的援助微不足道。但是对于胡博士在退还其政府拨来的6万美元宣传经费时所说的，以我的演说为宣传足够了，不必花你们任何钱。许多美国市民都认为他所言不虚。事实上，热情、睿智、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胡博士本人，可以说是中国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。他的免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，自从美国参战以后，中国非常讲求实际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就一直驻守在华盛顿。这两个人做搭档，几乎可以说是外交上难以抗拒。如果中国没有得到应得的，那过错在美国而不在中国使馆。胡博士的朋友们希望一直流传在华盛顿的谣传是真的，蒋介石委员长在国内对胡博士另有重任。胡适曾经说，哲学是他的职业，文学是他的爱好，政治是他的义务。这是一种谦辞。作为一个哲学家，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约翰·杜威的著名弟子。胡适出生在安徽绩溪，其父胡传曾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，从小就智力出众。在中国革命前的黑暗时期，作为英语教师的他变得越来越萎靡放荡，还曾经因为与警察吵架而坐过牢。后来他振作起来，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，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，然后又于1915年至1917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继续深造。胡博士的4卷本《留学日记》现在仍然是中国的畅销书。对胡博士来说，文学远非仅仅是爱好，他本人便是中国文字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他领导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白话文运动，在几年时间里将中国的书面语言改造的与口头语言非常接近，从而打破了士大夫的文言文垄断，使普通人也容易学习读写。1930年他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，一直到离开那里就任美国大使。胡博士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著书立说阐明其政治主张。在性格上，他是一个和平主义的自由派。他曾多年猛烈攻击蒋介石委员长的一党专政的政府，其文章后来结集为《人权杂谈》出版。但是当日本染指中国之后，胡博士抛弃成见，投到委员长麾下，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。他不断显露其政治家的远见卓识。早在1937年10月，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告诉美国人，现代世界已经由无线电波和越洋快船连成一个整体，再也不存在孤立的国家了。上次大战中，具有扩张野心的国家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行径把你们拖入战争中，同样的情况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将会再现。由于被解职的打击，胡博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世界，与胡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共享天伦之乐，并继续写他的中国文学史。但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世界。胡博士的继任者魏道明博士是一位在巴黎学成的国民党律师，精明干练。在1928至1929年他担任中国司法部长期间，使中国现代法院的数量翻了一番。后来就任南京市长，他主持了这个新首都的大部分现代化建设。与日本开战后，他成为行政院蒋委员长的内阁秘书长。去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国维希政府的大使，但他未就任，在过去的8个月里他一直待在华盛顿。 作为大使，他毫无疑问将得到其精通政治的妻子郑玉秀的大力协助。他的妻子出身于富有的官宦家庭，很早就成了一个革命者，也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和第一个女律师。她与她的丈夫在巴黎相识，当时她也在学习法律。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性律师和法官，她属于上海滩上最常被提及的人物，深得蒋夫人宠爱。蒋委员长苍白泛黄的手抚过她的光头，他说话还是与往常一样，以浓浓的乡音厉声训道。这是每周一次的缅怀孙逸仙的仪式，他此时讲话是非常合适的，因为蒋介石与孙逸仙一样，认识到广袤多山的大西北是中国尚未开发的宝库。不仅如此，这里是他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通道。而且假如中国和盟国军队在亚洲惨败，这也将是中国的避难所。人们惊讶地获悉，两条新的供给线已经完全做好准备，代替丢失的缅甸公路，把美国的物资运送给中国部队。第一条线路长4500英里，第一段铁路起于美国在印度卡拉奇的空军基地，向北经过阿富汗的喀布尔，到达俄罗斯的撒马尔罕，然后货物沿着中亚平原顺土耳其斯坦至西伯利亚铁路，到达苏联终点站阿拉木图。最后一段是通过中国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修建的公路，穿过新疆和甘肃两省，抵达重庆。另一条线路的起点在波斯湾的布什尔，穿过伊朗，然后通过水路到达里海的克拉斯诺夫斯克港口，在这里再将货物通过铁路运送到阿拉木图。中国仍然是盟国物资的最后一站，但是在一小队美国飞机和飞行员的帮助下，今年夏天中国一直控制着自己的领空。随着日本把地面部队扩张到整个亚洲，蒋的部队开始趁势反攻。上个星期在浙江省，他们打退了日本部队，现在正在包围轰炸东京的最后一个机场。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好消息，还包括在甘肃省意外地发现了石油，以及肯定会令孙逸仙欣慰的经济、政治和军事合作。这位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共和国领袖曾设想，西北地区195754平方英里、1200万人口的富饶土地开发出来，可以为几百万住在人口过多的地区的中国人提供新家园。由于战争，他的三民主义传播到了一度政治落后的南部省份，现在西北省份也将加入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。身材瘦小干瘪，脑子里却装满了统计数字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，几年来一直在绘制西北自然资源的图表。带着翁的分布图和蒋夫妇亲临考察后讲述的发展前途，一个由实业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考察团深入西北进行考察。行政院宣布拨款1亿美元，用于甘肃和甘肃夹在蒙古和西藏之间的狭长走廊地区的灌溉工程。瘦小的翁文灏拥有西北地区的图表，而魁梧的马家首领在这里拥有的是自家的军队，即声名赫赫的穆斯林马家军。马氏家族中实力最强、发展最快的要数一脸浓密胡子的马步芳，他是青海省主席，手下有50000人的精锐部队。他的哥哥马步青控制着甘肃省的狭长地区，他的部队在1938年修建了通往俄罗斯的公路，目前正在西藏修建另外一条公路，这将缩短新的供给线。 这两个人控制着未被中国人同化的穆斯林居住的广大地区，回民占西北人口的四分之一。他们同蒋的政府友好合作，据说蒋委员长和夫人还同这两人讨论了国内事务。再向西就是新疆，蒋夫妇可能与俄国人不仅讨论了运输问题，也讨论了政治问题。十年来，在日本人、俄国人、穆斯林、中国共产党和蒋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的较量中，俄国人始终想控制新疆地区。但在这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在东北和北方都没有与共产党发生严重的冲突。在大西北腹地，这里比清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稳固，蒋夫妇对此可以感到满意。他们在等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·威尔基的来访，想起他们在去大西北的旅程中也曾想起的那句俗话，有理不在声高。为了迎接威尔基的斯马达轰炸机，工人们在山城重庆的坚硬岩石上挖出了一个长3200英尺的跑道。蒋夫妇来到为客人安排的花园别墅，蒋夫人亲自关照别墅里的丝绸帷帐、美国雏菊、古画和价值连城的陶瓷器皿都布置妥当。